喺過去呢一年有機會喺講壇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話語嘅時候，我都係按照《釋經講道》嘅進路啦，就一連串講咗超過十堂有關約翰福音嘅講道。今日都唔例外，今日仍然我哋都係喺約翰福音裏面去尋找一啲嘅信息。有一位好出名嘅猶太裔著名嘅政治家同埋思想家，一位女士嚟嘅，我哋香港嘅翻譯咧就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在1963年的時候出版了一本書，叫做《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艾希曼審判的報告。這本書呢能夠成為在 近半個世紀以來呢一直都很重視的一本書，不單止是他在當中做了一個有關一位前納粹的高級軍官的一個審訊的過程，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這個就是而家喺國際上面都好受注重，啊，亦都喺好多嘅研究裏面咧係有提及嘅平庸之惡，或者可以譯做咧係邪惡的平庸 （banality of evil）。1961年4月11日嘅時候，以色列政府喺耶路撒冷進行咗一次嘅審訊，係有關二次大戰嘅時候一位納粹嘅高級軍官，個名咧叫做香港嘅譯法叫做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 这个审讯呢持续到去到同年的5月31日有个几月的时间，结果呢艾希曼是被判处绞刑。当时呢汉娜·鄂蘭呢就是以纽约客的特约撰稿员的身份呢去到见证这一次的审讯，然后呢在应该说是审讯过了之后的年多的时间呢，他就在1963年的时候就出版了刚才提及的这本书，我再讲多次个名字，叫做《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艾希曼审讯的报告》，并且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了我刚才讲的平庸之恶或者是邪恶之平庸这个这么重要的概念。阿道夫呢他刚才提过他是德国前纳粹的高级军官，也都是你都说可以很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他是猶太人大屠殺的一個所謂最終方案的最主要負責的官員。其實當年艾希曼他出席曼湖會議的時候，1942年是他被任命為去進行執行這一場大屠殺的最終方案的最高的負責人，並且他更加晉升成為 宗教，那對他來說都是一個事業上的攀升來的。二次大戰之後，當然大家都知道納粹德國是戰敗，很多高官是有些是潛藏回復回一個所謂平民的身份，但更多比較出名的呢就要逃亡世界，當然要首要要離開歐洲。艾希曼曾經其實是被美軍俘虜過的，不過他就成功逃脫，經過了很漫長的逃亡生涯，講緊是四幾年末的時候，四幾年中後末的時候呢二次大戰結束，他其實去到1961年的時候就在以色列被以色列的情報部門在阿根廷將他捕獲，然後將他呢就押解回去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當局呢就以人道的罪名總共有15條呢起訴他，經過了一個個多月的審訊，結果呢就是罪成，最終呢就去到1962年的6月1日就正式處死。汉娜·鄂蘭記載了艾希曼這個的過程，特別講到艾希曼他自己的自辯。艾希曼當時他強調他自己只不過是整個齒輪系統裏面的其中的一環，他的作用呢就其實是帶動緊或者傳動緊一些力量，就像齒輪裏面的任何一個齒輪一樣。艾希曼相信自己當時所做的事呢都是當時國家法律所允許的合法的，更加上他是一名軍人，他只不過是服從和執行上級的命令。漢娜·鄂蘭他甚至乎形容，因為他在現場，在審訊的現場，他甚至乎形容艾希曼並不是一個陰險的人，覺得他完全不像一個刽子手，而且他坐在犯人欄裏面的時候覺得他彬彬有禮。漢娜怎樣去解釋他自己這種觀察呢？他認為極權統治者是有極端的惡，我想當然一路追溯的當然去到希特拉那裡， 極權的統治者，他有極端的惡，這個是第一種的邪惡。而第二種的邪惡呢，就是參與管治的人，或者說是被統治者的平庸之惡。他說的意思是什麼呢？他就是說，對於一些明顯不過的邪惡的行為，如果我們不予抵制，又或者不加限制，甚至乎因為置身在個制度和機制的裏面，自己甘心直接去參與其中，這個就是平庸之惡。所以整個惡事在惡蘭的眼中，其實不單單是希特拉一個人的極端的邪惡，其實很多人都參與了一個所謂平庸的邪惡在當中。惡蘭的結論就是，其實很多惡事能夠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有很多平庸的人不假思索的來到去執行一些邪惡的命令。我在這裡我就想起了使徒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裏面的愛的篇章十三章的地方，其中有一句那裡說，愛是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我想在保羅的眼中，真正的愛是包含了要去辨識不義，並且不會喜歡不義，更加要努力去追尋真理，因為有愛的人他只會喜歡真理。如果有人在一個不義的世代，想著的是自己可以置身事外，或者單單去追求自己的個人的安穩日落，對於出現在他自己眼前或者四周的邪惡不聞不問，或者嘗試用一個平庸的態度去作為一個選項，其實可能沒有認真地去活出愛，因為沒有分辨到不義，亦都沒有堅持去喜歡真理。而甚至乎邪惡的平庸是可以助長邪惡的滋長。回到今天我要分享的經文，今天我選取了的是《約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至到三十八節上，弟兄姊妹可以翻開聖經一同去看這個經文的段落。在《約翰福音》十八章二十八到三十八節上這個的大段落呢，其實又可以分作兩個小段的。第一個小段呢，我將它切分在二十八到三十二節，另一段呢就是三十三到三十八節上。第一個小段的焦點呢，其實都很清楚的，就是在猶太人和比拉多之間他們的對答或者互動。首先呢，就是使徒約翰告訴我們，聽該亞法和猶太人呢是十分十分謹慎。謹慎什麼呢？就是謹慎他們猶太教的法規。在十八章二十八節有個這樣的記載，那裡說，他們自己卻不進衙門，恐怕染了污穢，不能吃逾節的筵席。衙門這個字呢，是有多少受住我們晚清民國初年的整個的文化理解所影響的。其實更加好的譯法呢，就是現在現代中文譯本譯做總督府。那個地方呢，其實衙門給我們覺得好像是包青天審訊的地方，是吧？其實不過在以前的衙門呢，在後面其實呢往往就是那個官員的住宅來的。那事實上呢，當時的地方啊，比拉多所身處的地方在耶路撒冷呢，其實是一個總督府。他本身呢當然都可以是一個辦公的地方，但主要呢是他自己啊，他本身不是住宅在耶路撒冷，是他來到耶路撒冷的其中一個辦公室兼住宅。那所以亦做呢總督府可能是更加切合那個的當時的處境。無論是衙門或者總督府都好啦，如果我們熟悉舊約的人都會知道，猶太人呢是極少去到外邦人的住處的，因為他們會認為呢這樣是等同沾染了污穢，因為外邦人你跟他交往同桌吃飯呢，其實是他們的很細緻的律法規條裏面所不容許的。當日即是耶穌被人壓來壓去那天呢，其實是星期五的上午，在當天的下午黃昏呢逾越節就要到了。正因為這樣，若果去過外邦人的住處，包括這個總督府，而你在日間太陽落山之前 你嚟唔切沐浴更新啊，唔係就咁淋一淋花灑，佢哋有啲禮儀有啲程序嘅。你嚟唔切做個沐浴更新嘅程序嘅話咧，咁你帶住污穢咧，你就唔可以食逾越節嘅晚餐。咁好大件事嘅嚇，即係等於好似年初一唔俾你食嘢咁樣，一年得一次嘅啫。咁你唔食咧就好大件事。咁所以咧，佢哋就好謹慎。所以從呢個表面嚟睇咧，我相信對該亞法或者猶太人呢種嘅謹慎啊，對猶太法規條嘅嗰種嘅遵從咧，我覺得係值得我哋尊重，甚至乎敬佩添嘅。不過咧，作者好巧妙，講咗一個咧好正面嘅畫面啊，佢哋好遵守猶太法規。但係當比拉多問你哋自己帶他去啦，按照你哋個律法去審問佢啦，嗰、那個佢當然係講緊耶穌。比拉多唔想沾染呢件事，就想將耶穌咧彈翻俾佢哋。點知呢班猶太人當然包含咗該亞法喺當中啦，就講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喺18章31節赤裸裸嘅講出要將耶穌帶到你呢個總督府，就係、是、要整死佢。其實整個畫面啊，我諗約翰想話俾我哋聽，或者想反映得出該亞法同埋猶太人一方面咧，好似煞有介事咁樣去遵守猶太法規，去到總督府咧就只係去總督府嘅外邊，都唔肯行入去。但另一方面咧，佢哋竟然喺度誣害緊耶穌，動咗殺機，並且打算咧藉住比拉多嘅手咧，將耶穌置諸死地。流無辜人嘅血喺教育裏面有好幾處嘅經文都有提到，特別喺先知書嘅裏面。好明顯，流無辜人嘅血係嚴重嘅違背摩西律法嘅精神。我哋而家呢一刻喺呢個經文睇到嘅就係該亞法同埋猶太人遵守法規嗰種嘅虛偽，因為佢哋其實同時係踐踏緊律法，帶住殺機同埋佢哋嘅行動嚟到總督府嘅地方。呢個係第一段嘅畫面。第二段經文咧，我哋可以睇睇。这个段落里面主要是比拉多和耶稣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其实包含了5的问号，作者的写作的手法都很好，他将当时对话里面的问号很有系统地整理下来。第一个问号就是在18章33節，是比拉多问的，你是犹太人的王么？比拉多进入回去的总督府，那些人不入，他就跟耶稣就入了总督府，就開始審問耶穌，似乎有多少都是職責所在，民眾或者說猶太民眾將一個他們認為很嚴重罪行的人帶到總督府，總督府都要按程序做一些事情，所以就開始審問耶穌。這個就是比拉多向耶穌發出的第一個問題。大家都看四方的時候都見到主耶穌很多時候都不會直接回答問題，往往還很多時是用反問的方式來去牽動那個討論。今次都不例外，耶穌基督就用反問的方式來到問比拉多，這話是你自己說的，還是別人論我對你說的呢？其實呢，你可以從這個角度去看，耶穌基督是嘗試打開一個對話的空間的，讓比拉多有機會去想一想，到底呢耶稣在他心目中的印象是怎样的呢？他是听犹太人的论述，还是他自己对耶稣有一个亲身的印象？就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跟大学的同学去查经又好，聊天又好，很多时候都说，特别对第二代的信徒说，到底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二手的信仰，还是一个一手的经验呢？经常都这样问。耶穌其實有一個機會咧，讓比拉多同佢有一個一手嘅面對面嘅交流交談嘅機會，但好可惜，比拉多係無意把握呢個咁嘅同耶穌對話嘅機會，佢就向主耶穌提出咗另一個嘅反問，這個就係佢第二個問題。嗰度話咩咧？我豈是猶太人呢？然後中文譯本咧，亦都係更加貼切嘅。嗰度話：你以為我是猶太人嗎？比拉多呢個反問咧，其實表達咗佢完全無意咧要去捲入耶穌係咪猶太人之王呢個爭論。其實佢一路咧，你由上幾節嘅經文去到再下一個大段嘅經文，你都見到比拉多一路都意圖置身事外，明哲保身。佢其實唔想惹呢單麻煩嘅。 他向耶稣表明，完全是因为犹太人和祭司长将耶稣交到来这个地方，才会在他总督府进行这次的审问。于是比拉多就很简单地直接问耶稣，你作了什么事呢？这个第三个问题呢，其实都是一个审问很正常的问题，就是为他们说你衰了，那你衰些什么，这样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来的。耶稣的回答呢，可能对比拉多来说呢，就真是拗晒头，摸不着头脑。耶稣怎么说呢？都好，我们用基督徒的术语就都很熟灵的，但是对普通人来说呢，觉得都很玄妙的。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其实问的是问你，你做了什么嘛？耶稣就没有答我做了什么，就答了另一个的层次的说话。那个层次的说话是对一个外邦人的军官来说是很难明白的。耶稣在十八章三十六节答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会认为是一个拗头的答案。不过起码在个审讯的过程里面，对比拉多来说，这个回复多多少少都可以给他拿到一个讯息，就是在政治的层面，其实耶稣对罗马帝国是没有任何实质的威胁的。耶稣说的那些好像很飘渺啊，很玄妙的，讲紧什么不属这世界的国这样。犹太人其实正正是意图去捏造耶稣的一个罪名，那个罪名就是犹太人之王的罪名，以此作为一个罪证去指控耶稣意图背叛凯撒称王，从而就构成了一个政治的罪名，也因为这个政治的罪名就可以判他死刑，并且是还要最极的极刑，十字架。其实罗马不单止只有十字架一种死刑的，不过十字架的死刑是最极的极刑，或者极刑中的极刑。如果你是背叛凯撒的话，就是这一只了。第四个问题是怎样呢？可能比拉多都觉得问不到什么，那很简单，这样啊，这样你是王魔，很简单的问，那你是不是王啊？即是你对这个指控有什么反应呢？比拉多再次查问耶稣呢，其实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其实问过的了，是吧？现在又再问一次，我相信是给一个耶稣洗底的机会，让耶稣呢可以有个机会去否认他自己是王，提供这个给耶稣脱罪的机会。如果耶稣真的说话，想一想，叮一声，是啊，我不是犹太人之王，如果耶稣这样答，话不定个事情有转机都不定，亦都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比拉多多了一道门，或者多了一个藉口，不处死耶稣。不过很明显，大家知道主耶稣面向死亡，他没有退缩，他就很明明白白地告诉比拉多，很勇敢亦都很漂亮的一句说话，十八章三十七节，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完全没有意思要去回避死亡的挑战。第五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了。比拉多听到耶稣一个这么直接的回答之后，他就说，真理是什么呢？在十八章第三十八节上，真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有一个的差不多是罗马的文职官阶里面最高的，也都拥有实质的军权的一个总督，来到去问出这个问题，都是一个很历史性的时刻来的。不过到底比拉多想问的是实质是什么呢？这个永远都是一个历史的谜。比拉多的意图呢，整件事不沾身，希望呢用一种置身事外的方式去处理了有关犹太人的要求，有关耶稣的死罪。他曾经试过，按照弗雷夫这样说，他曾经试过第一次押送到来的时候，他将他推去希律王的地方，但结果希律王也都不中计，就将耶稣呢发还。所以呢推向希律王的计谋，将耶稣甩去希律王那里，这个计划失败了。跟着另一个做法，就是刚才我们读经都读了，就是将耶稣弹回给犹太人，这个这样的想法呢，结果也都失败了。最后还有一招，就是期待那个被控的人他自辩，他自辩的时候，如果他讲得到一些他心目中预期的答案的话， 咁可能我就可以好簡單、好輕鬆嘅就處理咗耶穌嘅審訊。不過好可惜咧，耶穌係冇佢預期之中嗰種合作嘅態度，仲要講咗一個咧，我為此而生咁嘅答案。其實比拉多企喺嗰度都好為難啊，進退不得，想甩身又甩唔到。所以最後嗰個條件反射嘅反應係點啊？再下一大段嘅經文，大家都知啦，佢要洗手，係咪？比拉多提出真理是什麼呢個問題，我作為讀者我就反問，到底你是不是真的想知道個答案的？其實他沒有等待耶穌的回應，他很快又出到總督府的外邊繼續跟該亞法和猶太人來對話。但是很奇妙，作者約翰呢在比拉多問這個問題之前，即是說在十八章之前，其實已經很巧妙的將比拉多提問的答案呢寫了給我們。大家仲記得耶穌基督講話：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係咪？真理呢個詞彙咧，其實喺約翰福音係一個好特定選用並且係經常採用嘅詞彙嚟嘅。而作為一個名詞，帶有一個好獨特嘅宗教含義咧，亦都只有約翰福音咁樣用。呢、這個字嘅名詞、形容詞加起上嚟喺約翰福音出現嘅咧，有成接近四十次，係貫絕所有婦女福音。所有符箓福音加埋咧，我印象中嚇大概都有得十幾次，三卷書加埋都有得十餘次。但係單單一個約翰福音用呢個字用咗幾十次。約翰採用呢個有關真理呢個詞彙嘅時候咧，用名詞嘅方式顯現出嚟比較多嘅，而且咧都係帶有一個好獨特嘅宗教含義。大家都知道約翰福音咧係用希臘文寫成嘅，希臘文真理呢個字咧 ，aletheia 呢個字其實係含有真實和誠實的含義。它的反義詞就是什麼呢？就是虛有其表和謊言，主要都是屬於一個認知的範疇，去透過知識腦筋的活動來到去分辨什麼是真理，什麼不是真理。但原來對希伯來人來說，同等對應的真理這個字 Admit 這個詞彙亦都是當然具有堅固信實這些含義。不過咧，佢唔單單屬於一個知識嘅範疇，其實更加咧係屬於一個道德嘅或者話靈性嘅範疇。使徒約翰好成功咁樣用呢個希臘文 aletheia 呢個字咧，真理呢個字咧，注入咗一種希伯來嘅思想嘅養分喺裏邊。喺希臘哲學當中咧，對於真理呢種嘅知識咧，其實佢哋認為係具有一個客觀性嘅，係可以經由認知嘅活動、認知嘅過程去吸收嗰個真理。但是希伯來的思想呢更加高一個層次，它是具有位格的，真理是具有位格的，是和人的內心和良知有很重要的關聯。在希伯來人的思想裏面，妨礙一個人去獲得真理，主要並不是因為他的知識不夠或者他認知能力稍遜，當然這些方面比較好一點的，他會處於一個優勢，容易一點去明白或者接觸真理。但是一個人不能夠真的獲到真理呢，這個不是關鍵，最重要的是一顆剛硬的心。就好像以賽亞先知所感慨的，我讀一節聖經，在以賽亞書63章17節，以賽亞這樣說：耶和華啊，你為何使我們走差離開你的道，使我心裡剛硬不敬畏你呢？一個當一個人他驕傲到一個地步，真的自以為是，以為自己什麼都對的時候，很可能在那一刻他的內心就失去了去尋求上帝和尋求真理的動力，甚至乎那個傾向。縱使那個人是很聰明，有很豐富的知識，但其實他仍然可能是跟真理相距很遠很遠。所以當耶穌說我就是真理，其實呢耶穌基督是用一個屬於希伯來人的思想方式注入了希臘真理這個字的裏面，而注入去的是一個位格，而這個位格在耶穌基督所講的講出來的就是他自己聖子耶穌。在約翰福音裏面呢，其實真理這個字這個名詞他使用的時候呢，帶有宗教獨特的意味，主要其實有三個用法，我會下面引一些經文做一些例子。第一個就是 真理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表达从上帝而来的一些真理教导，涉及到一个人的行为实践，简单一点说就是跟你的德性道德是相关的。有一节经文在三章21节那里说，行真理的必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你看到行真理，即是按照真理，按照真理的教导，或者那种德性德行要实践出来。或者另一节经文在第八章44节那里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因为同样讲紧一啲行为，呢、这个行为咧仲牵扯到咧系魔鬼添。啊，话我哋呢啲未信主嘅人，一切未信主嘅人，其实咧都会出于魔鬼，按照呢个魔鬼为父俾我哋嘅私欲咧，我哋各人咧偏偏要行呢啲恶事，不守真理，唔行真理。啊，呢度讲嘅所谓第一个嘅用法咧，就系、是、一种嘅德性，一种嘅德行去实践嘅。呢、这个真理带俾我哋嘅一个好重要嘅作用。第二个用法咧，就其实讲上帝自己本身嘅真实，喺上帝里边嘅真理真真实实嘅呈现出嚟，让我哋面对上帝、接触上帝嘅时候，会感受到嗰种嘅真。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嗰度话：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就有呢个咁嘅含义。当我哋与嗰位住喺我哋中间嘅基督相遇嘅时候，你觉得佢好真，冇嘢系真得过神。这一种就是上帝的真实。又或者另一个经文都是在第一章十七节那里说，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再一次讲到这种的真实，上帝的真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所以第二个用法在约翰的笔下是有一种上帝的真实的含义。第三个用法就最直接了，对我们特别得着基督救恩的弟兄姊妹，当中讲的是真理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本体。最出名的约节就是十四章第六节，那里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当然我们有机会可能再讲道路讲生命，都很有很值得我们去谈论的一些很重要的在约翰福音独有使用的宗教名词。耶稣是真理，他讲的自己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本体。有三个用法，但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很贯穿的。至少有两处经文其实是展现了约翰是试图将真理这三个用法或者这三个含义一同出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二节，一节很出名的金句来的，我读给大家听，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次经文其实都是当年燕京大学的校训的主要基础来的。燕京大学的校训就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其实在大家右手边最角落头那个的校徽，我在个圣坛上面那个就是燕京大学的校徽。这次的金句必晓得真理，其实就是表示走在上帝道路里面的人，即是你和我，我们知道上帝的真实和上帝那些给我们的德性的教导。而这些金句也都同时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本体，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嘛，所以是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其实也就是耶稣基督叫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这个用法呢，在这些金句里面我们见到有三重的含义在当中。另一处的地方在约翰福音都是展现了这个所谓三个用法在节短短的金句里面出现的，就是十七章十七节那节经文这样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些金句是表示真理会使我们成圣，就是上帝的真理教导有关德性的，上帝本身的真实我们要经历的，同埋圣子耶稣本体是叫我们成圣。下半节更加直接说，你的道就是真理。道这个字英文我们通常会叫做 word， 是不是？大家也都你了解约翰福音的神学的时候都知道，道这个字也是约翰福音很独有的字。这个道就是我们经常 好熟悉嘅《約翰福音》第一章所講，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嗰個道 ，logos。當我哋話係 logos， 就係 aletheia。簡單嚟講，就係耶穌就係真理。呢節咁好嘅經節啊，17章17節，我再讀多次，嗰度話：求你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你的 logos 就是 aletheia。 真理和我们相遇其实是怎样的状况呢？回我们自己那里，犹太人在大祭司该亚法被犹太公会的领导之下，其实当中有不少的犹太平民百姓是用一个平庸的身份或者默不作声。仲好記得嗬，當耶穌基督進入耶路撒冷嘅時候，係前呼後擁嘅一班嘅民眾。到咗今天，去到總督府嘅門外嘅地方，如果照翻耶路撒冷嘅模型咧，嗰地方唔係好大嘅啫，能夠聚集到嘅人咧，可能都講百零二百人咧，已經好虛撼噶啦，可能二百人都擠唔落啊！你睇翻嗰個模型，個模型應該都係相當之還原咗一個真像。所以當時在總督府門外聚集叫囂，又或者說要釘死耶穌的這班百姓，他們當然是有直接參與該亞法領導的這個殺害耶穌的邪惡行動。他做了一個很平庸的決定，就是總言之跟著該亞法。但除了那百多人，甚至乎即使你說二百人都好，整個耶路撒冷的人，他基本人口都達到10萬，在當中還有很多人是默不作聲，做了一個平庸的決定，眼看著該亞法和猶太公會一步一步的實踐他們的殺耶穌的行動。而提問真理是什麼的這個比拉多，其實他都做了一個很平庸的決定，他身份當然不平庸，他是在羅馬帝國來講在當地最高階的官員，並且擁有實質的軍權，他身份一點都不平庸，不過他的決定很平庸。他為了避免猶太的領袖的一個指控，那個指控其實在稍後19章會出現，就說不是凱撒的忠臣。如果你不殺耶穌，你就會背上這個指控，就因為這個指控呢，令到比拉多有少少投鼠忌器。而事實上，他根本一路都想做一個很平庸的決定，就是將他彈給希律，將耶穌彈回給猶太人，或者意圖看看耶穌有沒有一些很奇妙的自辯的講法，讓他能夠好好地處理這宗審訊。不過全部都不行，他就被人鎖死了在那裡。而都因為猶太人有一種要挟的成分，你不殺他，你就不是凱撒的忠臣。他沒有好好地運用他自己的權柄，亦都冇打算為耶穌或者話為一個正當嘅審訊而賭上自己嘅前途。最終佢選擇咧就係埋沒良知，不過似乎仲有啲良知，所以佢就洗手啦。佢其實都係做咗個平庸嘅決定，去參與無害同埋殺死耶穌。弟兄姊妹，其實真理同我哋相遇，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意義係咩咧？就正如剛才聖經所講，係真理叫我哋成聖。如果我们认真看待成圣这回事的话，我相信你和我都不会被自己置身在一个邪恶的平庸的环境的里面或者决定的里面。成圣这个字英文sanctify， 希腊文就是 hegeso， 即是分别出来预备做圣洁的用途，或者我们经常基督徒的术语很简单，分别为圣，圣经都有很简单的很简洁的讲法，是分别出来预备作为一个圣洁的用途，亦都是含有成为圣洁的意思。换言之是怎样呢？当我们与真理相遇，我们每一个与真理相遇的人，其实自此之后，如果你真的与真理结合的话，你的生活应该变得不一样。特别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我们要做一个追求真理和坚守真理的人，我们才可以去经历上帝那份真实，并且在真理的圣灵引导底下，我们就进入去真理，也就是说紧紧地 好紧密地同耶稣基督同在。进入真理是我们进入上帝给我们的真理的教导那种的德行德性。进入真理是讲我们去经历到上帝那种真实，你会发现原来真的这个世界上的名誉、钱财、享受，甚至乎个人的健康，那些都是不真实的。你就会发现什么是最真实的，就是上帝本身。我们为什么可以经历这个真实呢？因为我们和耶稣时时刻刻同在，进入真理之后，基督的本体就与我同在。刚刚当我去准备埋尾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就发现了陈建文教授在他最新一轮的网上专栏，叫做《狱中书简》，就好像潘福华那本书的中译的名字。这个《狱中书简》的专栏里面，最近一期呢，就刚刚又咁啱，他提到《平庸之恶》的作者，正话刚才提过的汉娜恶兰，佢哋都系提到佢个丈夫，我哋香港嘅译法咧叫做海恩里希布吕克 （Heinrich Blücher）。陈建文形容佢哋当时活喺纳粹德国嘅时期，最终咧佢哋流亡海外，保住条命仔，而佢哋一直咧都思考公民在乱世里面的责任。海恩里希曾经讲过一句说话，他说他们活在他们那个世代，悲观是一种懦弱，但是乐观呢就是一种愚蠢。其实我们都是活在一个很需要考验勇气和智慧的时代。我总记得第一次我在礼拜堂提出去为香港代祷的时候，是好几个月的时间，第一次提出为到逃犯条例的修订这件事情我们祷告。当时当然预估不到事情因为这样的缘故变了一个相当估计不到的局面。昨天呢，如果你有机会是一路有机会看着直播，又或者看着网上的资讯，我想你都会得到一个结论，无论你的判断政治立场是怎样，我想你要看到一个，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时代很需要我们有智慧和勇气去面对。第一个的反应就是我们不可能删了个电视机，熄了那些网络，将自己割绝于这些社会消息里面，因为觉得很烦。当然如果你情绪觉得很沉重的时候，唞一唞都是很好的，但是那个意图就是我想自己置身事外，我会很认为我们欠缺了一份的勇气，也都欠缺了一种的韧力，在上帝面前去求取智慧，去怎样面对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时代，怎样跟我们身边的人同行。但是我们知道怎样去回答比拉多这个提问，什么是真理呢？比拉多的提问可能他不紧张这个答案，不过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要很紧张这个答案，因为我们靠赖圣灵进入真理，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叫我们得到自由，我们也都相信真理叫我们成圣。当我们去宣扬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又因为爱的缘故，我们只喜欢真理。但是上帝的真理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都感到迷惑、疲倦，甚至有些厌恶的情绪的时候，或者有些很惊恐的情绪、很伤心的情绪，什么情绪都好，我们持定的是真理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寻找勇气和智慧的一个根源。我们一同祈祷。主耶稣，多谢你，因为你面对着死亡你没有退缩，并且舍身自己成就救恩，你又告诉我们你就是真理，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去将自己去投入你这个真理的里面，你都教导我们如何按住真理在上帝面前我们学习一个美好的德性，也都因为真理的缘故，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经历里面最真实的，我们更加盼望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同在成为我们勇气和智慧的泉源。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